程咬金回朝搬兵，好不容易来到灞水长安，看看太阳快到四十了，他估计皇上可能退朝了。嗯，我呀先回家洗个澡，换身衣服，弄点吃的，然后到皇宫去。想到这儿，穿过大街，过两条小巷，就来到鲁王府前，看到家门口了。程咬金这高兴啊，哎呀，可算到家了，腾腾腾加快了脚步。没走几步，只见旁边胡同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十几个孩子，跑在前面这个小小长得很奇特，年纪最大十四五岁，个子又矮又胖，相短不粗，刘斗的脑袋，猪肚的脸，短眉毛，小圆眼，塌鼻梁，大嘴叉，头上梳着冲天锄的小辫，上边还系着个铜钱，浑身的衣服像火炭一样，说话有些结巴，还夹舌子，像在罐子里一样。你说他长得丑啊，人爹妈爷爷可喜欢了，说长得真漂亮。他谁呀？正是程咬金的孙子，程万牛的儿子，外号叫赤虎，名字叫程通。那程通一抬头看见程咬金，哎呀乐的，哎呀爷爷呀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啊，哎呦程通啊，我这回来还晚吗？哎呀你都把我急死了。哎呀我说爷爷你干嘛不早点到啊？大家一看是程咬金，这孩子呼啦就围过来了。爷爷，哎呀，程爷爷你可回来了。程咬金一看这帮孩子，哎呀，眉毛啊都乐开花了。这帮孩子是谁家的？谁家的？谁也惹不起，这是少国公啊。这十三个男孩正是大唐朝开国元勋的后代，他们的爷爷跟李世民有交情，是磕头把兄弟。这十三个人谁呀？头一个是段茂、尹奎、马世珍、尉迟江、尉迟海、铁鹏、柴举、王庆、元顺、尤志、罗章、秦英、赤虎、程通。这几个孩子是世袭的国公少国公，他们呢经常在一起，谁也不敢惹，谁都知道。甭说别人，就拿着秦英，你知谁孩子？是老元帅秦叔宝之孙，驸马秦山秦怀玉之子，公主银萍所生，李世民是的皇老爷，朝阳正院的娘娘，那是秦英的姥姥。一着急跑他姥姥告状去了，谁敢惹呀？那程通更了不得了，你看那样长得傻呀，哎呀，七十二个心眼，六十四个转轴啊，他尽坏主意。这边天天在一起，那是要星星不敢月亮，家人不敢惹，朝中大臣见着他们都躲得远远的。幸喜这伙人不干坏事，不欺压老百姓，但是要是惹着他们，他们是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是皇上二大爷他也敢给拉下马。程咬金平时跟这帮孩子总在一起，没事把他们领到自己大花园里提兵调将。这些孩子跟程咬金太好了，比亲爷爷还近了。这程通一看爷爷回来了，往上一扑，孩子们都过来了。程咬金亲亲这个，抱过来啃啃那个，孩子走到府里去跟我热乎热乎。程通说别热乎了，再热乎我们就受不了了。什么说话呢？走走走走。哎呀我的爷爷呀，你知道吗，这京城天塌下来了。哎没事，有爷爷顶着呢，塌不下来。你净吹牛，吹牛能当事儿办呢？我告诉你，你还乐呢，那罗叔叔都要死了。罗叔程咬金一愣，程通啊，哪个罗叔叔？ 哎呀，有几个罗叔叔啊？不就是啊，罗章的爹罗通吗？
啊？怎么，罗通回京城了
啊？
现在在哪儿呢？
哎呀，绑在午门外，眼看就死了啊！皇上要杀他呢。
程咬金听这话，脑袋嗡的一声。哎呀，这就怪了。罗通回朝搬兵，至今走了这么长时间，音信皆无，现在怎么着被绑到午门，皇上要杀他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程咬金有点懵了。那位说，这到底怎么事？书中暗表，薛礼带人征西，被困锁阳关，关前一战伤了三员大将，薛礼也中了刀伤，太子殿下没办法，才派罗通回京搬兵，又怕他一个人杀不透重围，叫程咬金带八员大将送出十来里地。程咬金估摸没有危险了，告诉罗通，你就从这走吧，你快走，我们也回去了。就这样，罗通马上加鞭，顺着小道哪还走哪，哪暗走哪，冲出去了。程咬金一看罗通也走了，他们也回城了。哪知罗通走出去不到一里地，马到一个高坡，提战马闪目往周围观看。罗通不看便罢，一看当时就傻眼了。哎呀，坏，我走不了。为什么？他从这块出发必须往东走，奔长安，可是通往长安这条大道上一带连营还有二三十里地，营挨营，帐篷挨帐篷，灯火辉煌。因为他困在城里，他不知道苏海苏宝同把他们国家的兵力全扎在这条道上，是切断长安与锁阳关的咽喉要路，怕来救兵断去粮草，把归路给掐了。你薛礼带人想要回京城，笑话，就这连营你就杀不出去。罗通看看远处的灯光，最少二三十里地呀、啊，这一带连营几十里，凭我胯下马掌中枪想杀出去是比登天还难。我杀不出去，要死在了这儿，那就把殿下他们坑了，三万人等我的救兵，我死了没人往长安送信，那锁阳城时间长了非被攻破不可呀。不行，不能愣拼呐、啊！他抬头看了看，东方发出鱼肚白颜色，天要亮，白天更杀不出去，看来得忍呐、啊。天黑之后，我再往外冲杀。打定主意，他往旁边一看，东南方向没有敌人营旁，这块都是沙漠，长着骆驼草，无数的沙丘。他催马就过去了，找个僻静所在，甩镫下的坐骑，把马的肚带解开，马鞍子摘下来，养马牵在一旁，又怕战马嘶鸣，把袍襟咔扯下来，把袍襟拧又拧，把马嘴给勒上，免得战马嘶鸣叫敌人听见。现在啊，是又渴又饿，折腾多半宿了，他回首到马鞍子这来找吃的喝的，不肯便罢，一看呀，出城的时候啊，给他预备干粮袋，也预备水袋，刚才往外冲杀打仗的时候，水袋也被箭射漏了，粮食袋也漏了，东西哗哗全漏出去了，什么也没有。哎呀，这可糟了，连晕嗓子水都没有，往周围看看没水，哎，忍了认了，他就坐在了沙地上，在这眯一会儿，哪知道不敢休息呀、啊，因为巡逻队伍来回转，几次好悬被人碰见，他这左转右转躲着人家，还算罗通啊有本事，精明强干，曾在扫北当中当过大帅呀、啊，那不简单的人呢、啊。渐渐呢。太阳到了中午了，到了晚上了，哎呀，天 天也凉快点了，自己也觉得不那么燥了。等敌人熄灯休息，我好走。哪知道白天呢，军营啊还挺肃静，到了晚上坏了，灯火通明，点起篝火，连喝酒带跳舞再唱啊，呼号的在那庆功的，一直挨到三更之后，这才静了下来。当兵的喝醉了躺在地下，当将的进都帐篷，只剩下巡更下夜的远处战马嘶鸣声。罗通站起身来，把马鞍子搭好了，啪啪，马肚带紧了三紧，推鞍不去，帮鞍不回，抓枪在手，沾鞍认凳，乘胯坐骑，马后秋轻轻扫了一下，这匹马奔东边方向杀去，走出不到一里半地就被人看见了。干什么的？站住！开弓放箭！棒棒棒棒棒棒！放箭都伤不着罗通，为什么？这杆大枪上不欺身，下不欺马，遮前挡后，战马继续往前走。可是这条道是人家的帐篷。湘军卒从梦中惊醒，呼啦就把他打了包围了。各举刀枪，再看罗通手中大枪抡圆了，前扎后砸，左挑右刺，那真如下山猛虎这一般，沾上死碰上亡，吓得军卒哇往前一退，好厉害，哪来这么个人，赶紧给元帅报信去啊。这会儿人一退了，战马继续往前进，前边又如堵截的花又围上了，罗通照样是杀开一条血路，连打开了敌人三次包围，走出能有十来里地，但是还有十几里地罗通有点打不动了。你别忘了，昨天晚上一宿，今天白天饿了一天，又到晚上人没吃马没喂，他就觉得呼呼出虚汗了，心里想，不行，我得盯得住，这么点困难算什么，不就是没吃饭吗，我不饿，我得杀出去，杀出去再说。有一个信念，有一个意志，所以拼命挣扎。这时间可就不短了，已经是血染征衣，这匹马多少点哆嗦了。马是不会吐人言，意思说主人呐，叫我干活行，你得给吃饱饭呢，哪有说你把我嘴一勒就勒了一天，我喝不着水吃不着草料还叫我打。哎呀，拼命的往前去，早有人赶奔中军大帐禀报六国大帅苏海苏宝同。苏宝同从梦中惊醒，什么事情？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，不知道什么地方来了一员白袍将军，这员唐将太厉害了，胯下马掌中枪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已经杀出十多里地了，杀死我很多人，再要不派将阻挡就杀奔长安了。嗯，岂有此理。苏宝同纳闷，锁阳城里没动静，没人从我这闯过去，不管锁阳关的人往哪儿去，必须通过我这关，他不可能往西打，也不能往南往北，那得绕多远呢，过不去啊。没有人从城里杀出来，怎么平地冒出个人呢？难道从天而降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大概是啊，那天有人半夜闯营叫我给拦回去，可能有人漏掉了跑出去了。来呀，备马抬刀。有人带过足迹，带领四员大将随后就追，他追容易啊，纷纷给他让道，整个大营啥呀哪呀，别让唐朝将官跑了、哦、就这样苏海苏宝同很快的赶到出师地点，在马上长身躯，拢足眼神往对面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前边已经搅成人肉疙瘩，几员大将围住一个人， 这个人的征袍看不见什么颜色，只看见手中大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特别厉害。他在这看着，哎呀，这个人的枪法可真怪，出奇的快。只见他伤人，没人碰上他，这谁呀？好，我明白了，大概就是那个冤家对头罗通，这是罗家强，不然别人没这个本事。好，我这次发兵就是为了会他，就是为了要他的命。响炮，到！炮声一响，军兵将士都明白了，主帅来了，立刻哗往两旁一闪，怎么有了主心骨了，就把罗通给闪到那。罗通这才长长的出口气，怎么回事？就在这阵儿，苏宝同人马横住去路，呸，对面的敌将可是唐将罗通啊。罗通枪交左手，仔细的看了看，不错，是我。你是什么人？黑天尽管有灯照着也不得眼。在下六国大帅苏宝同。罗通，我这次起兵就是为了抓你，要你的命，给我居家满门报仇，想不到咱们俩今天在这狭路相逢啊。罗通一听说是苏宝同来的，这是白眼珠起红线，血贯通人，姓苏的，我要你的性命。罗通一听，呀呸，姓苏的，你爷爷不杀了我的爷爷我的父亲，我能杀你居家满门吗？想不到你忘记了祖宗，投靠了西凉，两军阵前又杀了我们三员大将，今天爷爷碰见你了，我将你碎尸万段。姓罗的，你也就是嘴硬而已，你已经怕了，两军阵前我叫阵，你为何不敢出马呀？那是元帅不让我出战，我一无将令，二无旨意，嗨，那是借口。我问你，你怎么杀到这儿？今天你赶紧下马伏吧，我给你一刀，这叫一刀之苦，要不然被我抓住，我把你一刀一刀凌拉了。姓苏的，咱俩不定谁死谁守的，是你看枪。说着两脚踹蹬，马往前进，博舌吐信，扑棱就是一枪。苏宝同急忙摘下大刀，刀头冲上，刀转处下，怀中抱月刚啷往外一挂，顺手刷就是一刀，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。这阵军兵已经都来了，这块摆开了战场，两旁边军卒是连喊再叫，给助威呀。这人越聚越多，灯光是越来越亮，别看是晚间，这阵照的可通亮通亮。这俩人一伸手，十回合、二十回合、三十回合、四十回合到五十个回合不分胜败，那真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铜锅遇见铁刷子。苏宝同暗暗佩服，罗家强神出鬼没，就是好，一般人也在我马前走不了十个回合呀。是啊，使枪的就是快，这枪刺楞刺楞就进招了，使刀不行，再拉架，刀还得举起来一剁，又抬起来。要不说刀是兵刃之中帅，枪是兵刃之中贼，特别是罗通啊，有乃父之风。那罗成枪疾马快，心狠手黑，罗通也是如此，要不然屡打胜仗。打仗就是不能心慈啊，心慈手软，那别当武将，回家抱孩子。打到八十回合到一百个回合，说书一句话，时间可好长了，天都快亮了。罗通暗暗佩服苏宝同，这个年轻人岁数比我还小不少，好大的力气，这口刀受过名人点传，高人指教，不是啊草包饭桶。
也就是我罗通换第二个人早就横尸马前了。哎呀，我罗通一向性高气傲，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不服人，现在看来不对了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就在锁阳这一战我算服了，回去我还得学，没有用啊，现学来不及了。哎呀，我怎么能够胜了苏宝同，杀透重围回京城？天哪，不好，我身上没劲儿，出虚汗，这匹马也吃不住劲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如果我死在这儿，死是小事，身为大将能怕死吗？怕死就别当武将。可是误事啊，我身上还有送到京城的折报呢，搬兵求救的折报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哎呀，哎，我何不用我的绝招迎他？虽然这一招啊够狠的，但是为了保命，我也不得不如此。怎么呢？这一招叫败中取胜，也有叫啊落马追魂枪。想到这儿，他打着打着手动作就慢了，慢半拍也了不得。苏宝同这口大刀上下翻飞，跟雪片一样。嗯，罗通胳膊抬不起来了，我明白他是累了。是啊，咱们大家打他一个那哪行啊。嗯，我再努力啊他就不行了，我把他生擒活捉，然后把他剐了。他唰唰唰唰，这刀更加紧了。突然枪刀一碰，嘡啷的一声，罗通啊这膀子哟就这么一摘位，哎呀一声，血马就跑，嘴里念的毛家不是对手，败阵去了。苏宝同学战马这么一看啊，膀子掰了，要逃跑门都没有，还休走看刀，两脚一踹，正小肚一碰铁锅梁，这匹马哗哗哗哗哗追。罗通可是假败，假败他心里有数，指挥这匹马。如果真败呢，身子往下一塌，两脚一踹，正这匹马塌下腰来，马跑一条线，马肚皮快贴了地皮了。这就出步数，假跑，他把两颗膝盖扒一夹，马肚子身子悬起来了，这马就明白了，嗯，叫我假跑，那好，假跑吧。你别看他紧倒腾蹄儿啊，实际是等着后边的追兵。
下回接着说。